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先做一个行政的宣布，虽然时间还很长哈，不过，昨天跟着简峰文简老师啊去深坑呢、啊，关心一下那边建设的进度啊，因为前一阵子台风啊也受了一点伤。不是人的伤，是那个地方受了一点损害，所以目前在修复当中，赶着12月初的观音期。我就跟一些学长昨天就去那边把所有的室内打扫，其实打扫是一回事啊，主要是了解一下里面的设施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哦，真的是钱都没有白花哈，而且没有浪费，真的把钱都用在刀口上。每件事情都不是很夸张。昨天回来的时候，简老师还说，一般大型道场的两根柱子大概就可以盖那里了。那里就用铁皮屋搭建啊，做必要的内部设施。考虑到使用的功能倒是很具足啊。那昨天也试着在大殿那边念了几声佛，那个有一个师姐就觉得蛮摄受的。如果有参加观音期的学长，也应该是很庄严的那个时候。所以最近我一直在考虑那段时间观音期是不是我们停课啊？但是停课还是看各位是不是有意要去参加，因为有些人参加义工嘛，啊，要护期；有些人可能有意参加全程的精进期，是不是有接受水洗就不知道了。那，我想我整年也都没有，除了台风假之外，或者是一般的年假之外，我也没有放过假啊，所以我想让自己也能够有一个礼拜静静心啊，静静心。所以那个礼拜的礼拜一，应该是从礼拜一开始嘛，对不对？12月10号是礼拜一的样子，所以那个礼拜一我们的课将会停一周的课。所以方便护期的，或者是要全程参加精进啊，这个观音期的学长呢，能够无顾虑。那么如果没有去参加的，自己也在家里精进啊。那我大概做这样的宣布。那第二个事情呢，是我刚才在后面走路的时候打个闲岔，看了那边有一封网路上的影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我是大概这6-7年都没有上网看东西哦，啊，居然网上有这么样子的人物在讲这样子的笑话，我随便念几则，这几则也跟我们今天的故事有关系，啊，他说啊，他一段一段的写啊，他说啊，亲爱的悟空。这是唐三藏写给悟空的，就是他们从西天回来以后啊，几个一起去印度的唐三藏啦、孙悟空啦、八戒啦，几个人之间互通家书啊。然后三藏就写给悟空说啊，我写这封信写得很慢，因为我知道你看字看得不快。听懂吗？你们怎么都不笑？我看在那边隐忍，不敢笑出太大的声音。我已经收到信了，你写的字再慢，关我看字快不快什么关系啊？这是一则。然后第二则说，八戒和我已经搬家了，不过地址没有改，因为搬家的时候我顺便把我以前旧家的门牌也带过来了。搬了家，怎么会地址没有变呢？你把门牌带过来，就还是原来的地址吗？这是实在是很好玩啊。他说昨天我们去买披萨，店员问我要切8片还是12片，我说切8片就好了，切12片我吃不完。然后孙悟空回了，针对这件事情。回了一封信给唐三藏他的师父说， 我也去买了披萨，店员问我要8片还是12片，我说切16片，不然我不够吃。这两个师徒也实在是有够扯的了。然后呢，三藏跟悟空说啊，我给你寄了一套外套去，因为怕邮寄的时候超重，所以我把扣子剪下来。更扯的是后面一个，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面寄给你，这扯什么啊？这实在是，实在是受不了。这些人脑袋瓜这么好，怎么不来学佛呢？读唯识的学般若都需要这么好的脑袋瓜哈，真是。好，谈这些，我们就是要谈善知识跟恶知识啊。我们到亲近善知识，如果经常跟这类的善知识亲近，我们也会变得非常的识智变聪，对不对？好，那上个礼拜我们圆满了供养三宝啊，供养三宝，那么我也配对到藏传四家行当中的所谓现曼达的供养。那么供养跟皈依、发心、忏悔、发愿啊，回向，其实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啊。那我并非学习藏传的，所以我就选择了法华三昧啊的忏仪啊，跟各位做分享。有机会我可能会完整的去学习，乃至于跟各位报告法华三昧忏里面的。尤其如果要讲的话，可能它的法要。应当要把《法华三经》的普贤观经啊，普贤观经从头能够学习一遍啊，因为整个《法华三昧忏仪》是根据《法华经》里面的内容，然后用普贤观经由智者大师写成的啊，写成的。那么这部忏仪是当然呢，历史上据说是第一部啊，第一部最早的忏本啊，也是智者大师写的。那这当然是就修法华三昧来讲是很好的。那天上个礼拜四上维摩经玄述的时候，有一位认识慧月法师的学长就跟我提说，可能找一个假期吧，慧月法师发心呢，找他们的当家维罗要集训一些人，确实把这个法华三昧全部教会为止啊。所以大概要花个几天的时间，去学习。然后他说，慧月法师那边说，只要这边那位学长只要集合了5个人以上，啊，5个人以上。所以我也跟各位邀请，如果你们有意愿的话，下课留名字给我，我礼拜四交给那位学长，那么有一点人数，当然不是去拜忏的，是要去学的啊。所以如果你们能有维罗带领的经验，或者是你们的梵拜领唱领众有这样的意愿啊，发心的，其实也可以发愿学啊，发愿学。那有意愿的，待会也跟我提一下你们的名字。好，那这是上礼拜。那上礼拜结下来之后呢，从供养三宝，当然我们身在佛前佛后，没有遇到佛事的时候，亲自在佛前听闻他的善法，所以我们当然要依止我们这一生有缘的善知识，对不对？所以亲近善友就变成是我们学法这一生非常重要的关键。那我们生生可能也都会再来娑婆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祈请上师以及亲近善友这样子的本愿，放在我们每天的功课里面呢。当作我们每天的修法，祈愿回向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44卷的第二部分，就是亲善友。上礼拜简单开作成就八支那一段文的时候呢，我引了广论。广论呢那一段文其实是引用了《大乘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呢，其实就是根据《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他做的摄诵啊，他做的摄诵，他算是大本的《摄大乘论》，小本的《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啊。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过，那么藏传尤其宗大师在写《广论》的时候，他用了很多部，瑜伽行派的经论，其中有一个《大乘庄严经论》，他用的分量相当多。所以今天呢，我白板上所写的呢，是采自于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对到我上个礼拜藏传宗喀巴大师所引用的文字。有一点使用的不同啊，我把它引用在白本上面呢。今天一开始跟各位来做一个介绍，因为它跟我们本文呢，本文把它分作几大科哈，像众相圆满啦、所作不虚啦、作信依处啊、为善有事啊、亲近善友、听闻正法以及于说法师不作异议七科。那七科。当然了，就这个韩老所下的科判来讲，不能说它是错的啊，不能说它是错的。可是就我们读者在使用这一段文的文意来讲呢，我是觉得，可能不如用《广论》或者是《大乘庄严经论》的整理来得好。那我比较了一下，我就采用了《广论》的科，可是用了是《大乘庄严经论》的内容啊，因为毕竟是瑜伽行派同样的内容。本来庄严经论就是整理菩萨地的东西，于是他把这七科呢整理成三大部分。啊，第一个就是你要依止的善知识应该具备什么样子的德相，这是第一大科，对不对？第二大科呢，你不能老是要善知识具备什么样子的功德。你当学，这边讲学者，学者不是 scholar，是指这个弟子。你作为一个能依师的弟子相，应当也要具备几个相啊。那么第三，那就是那我要如何依止嘞？对不对？这是白板上并没有写下去的。等一下呢，我再用口头报告，或许下个礼拜我再补充写在白板上啊。那么这个是我把它分作三科。那另外呢，就是亲近善知识的利益啊。如果不亲近善知识的，它的过患是什么？那当然是各随的选择哈，有些人就习惯自己读啊，自己独修；有些人就习惯一指三知是一众靠众，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不同啊，个人选择不同。好，那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谈供养三宝之后要谈亲近善友这一段。这一段呢，可能又比供养三宝来得更实际，因为供养三宝是求我们成佛之道过程当中一切道之良的圆满，对不对？求福德、智慧两种之良的圆满，可是呢，祈愿能够生生世世直遇善知识，啊，而且要能够引我们向圣道行的善知识，这个就还是非常实际的，因为我们再来就有隔音之谜啊。如果没有看善知识的开导，我们事实上是不得其门而入的。纵使我们前生有栽培，可是。只要没得三昧陀罗尼，我们隔音之谜还是不会天生就有佛法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基本上呢就分作那三科，那后面的胜利跟过患，那就是随人各啊，你自己去比较，你到底个性种性适合依止善事、依众靠众修，还是要独修啊？当然，我终究的建议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僧团，大家能够一起提膝啊。那各位也应当要这样子的发愿祈请，乃至于自己要做那个医护，医护就是做人家的依靠嘛。所以你只要当大导师，有这样子的修养，做人家在成佛之道上的一个陪伴者、增上缘，那么不只是利人，也能够自己增上。我觉得这才是菩萨道应当行的这个内容。好，我们在入正文之前，我们就先看一下白板哦。我刚才在后头才发觉各位很可怜哦，因为白板上写这个字，我在这边看还 OK， 可是我到那个后面的位置上，我几乎看不见啊，几乎看不见。所以好像我这样子要求各位你们写白板是有一点残忍啊。不过我就把它当作大纲，你们原则上还是用笔记随着我的这个说明哈，报告你们来写下来。我先念一下那个我用红笔所写的啊，那是上礼拜这个广论当中，宗喀巴大师一样引经庄严论， 他的寄送啊，他的寄送，他的寄送是知识条幅进进进啊，我白板上写下来，等一下看啊。德增剧情教富饶，善达实性具巧说，悲体离厌因依止，对不对？好，那我为了要区别起见呢，我就把它用红笔突出上礼拜所写的寄送。这里呢就分作这十颗，如刚才我所念的文来对，它的顺序完全跟咱们大正藏里面的金庄严论完全顺序一样，只是用的字不同啊，用的字不同。那我也念一下哈，左边我没有用红笔区分，但是我用 underline 红色的那个 underline 来标示出那个寄送啊，你们还是自己能够区分一下。他写的是调、进、除、得增，对不对？调就是调幅，他只取用一个调那个字。进就是极尽的尽，他只用了采用了尽那个字。除呢，就是祸除，就是除祸了，他只用了除那个字。然后呢，再加上第四个德增，就是你的德相能够增上。这是这个四颗哈，这四颗刚好是五个字啊，五个字一个寄送啊，调进除得增。所以你自己在写的时候呢，调进除下面都要加个小小的顿点啊，来区分开来。然后再来呢，第二颂是游泳阿含赋啊，游泳宗大师所引的金庄严论叫剧情。阿含赋引的是教富饶，那为什么讲阿含呢？阿含的意思是辗转传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从老师当然又从老师，那乃至于推到根本上师，也就是说，从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辗转传来，中间当然经过所有具德的上师。那么佛所讲的是经，接下来可能都有论呐、啊。或者是注解书啦、纲要书啦，所有这些传承，对不对？传到你身上，传到你身上应当是很丰富的，对不对？所以你也应当不停在你这边，也要更完整的把它稍微厘清，再传给你的这个弟子或者是同修道友。所以他这边用阿含，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阿含倒不一定是指阿含经啊，是指你辗转传来所有受传承的一切教法。啊，这个是非常富饶的啊，非常富饶的啊，所以第二个寄送呢叫做游泳阿含赋，第三个寄送呢是觉真啊，觉真就是了达实义了，觉真善说法啊，他把这两个放在一块儿，你自己能够了悟通达真实义，你也能够无颠倒的善说一切的法教啊，所以是觉真善说法是第三个寄送。都是五个字一句哦，那么第四个偈颂刚好合成一个偈，悲生离退减啊，悲心呢要生，那么要离一切的令众生乃至于自己退减啊的一些因缘，这是总共四个偈颂。那么，光只有寄送这简单的字，可能我们会望文生义，乃至会生成误会哈、哦。所以我就引了金庄严论、大乘庄严经论这个大正藏里面的哈、哦、汉文版本的一些这个无著菩萨的解释，无著菩萨的解释。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啊、哦，第一个调伏即进或除这三个，刚好跟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啊，相应。所以调伏其实就是毗奈耶的意思啊，就是身心的纪律的意思。那么不但不逾越戒律，也不逾越世间法啊，所以这些就是调伏三业。那么于是他这边说与戒相应，那么要戒持守的清净，瑜伽师地论就说要守四戒净，让戒清净的四个增上法。你不妨在旁边写一下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根律仪， 这边就跟你讲是根条固。你要能够持戒清净，你首先必须要摄受你的六根。如果你六根烁烁的在六尘境界当中呢打妄想，对不对？这个余色不明了啊，余色颠倒，余色不明了，一直不断的在那边想行识，一直不断的熏习这个贪爱现前，你就会造业无端，受一时果报，当然逃不了。所以呢，根条，根条当然是条幅啊，不是条手啊，就要条幅你的六根，摄入你的六根，不要随处攀缘。啊，不要随处攀缘，所以呢，根律仪就变得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此外还有三个啊，你不妨也补在后面，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食之量、饮食之量啊。你做饮食，你做饮食的时候呢，要做观理啊，不要贪你的三寸之舌。那么再来呢，就是觉悟于邪，就是你不要太昏沉吊举，你的作息、你的睡眠。应当有必要调整身心的这个四大，但是呢，离开沉掉以后呢，你就要专心在法上，专心在法上，这叫觉悟于前。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正知而住，也就是说，不要忘失你听闻来思维的正法，啊，不要思念。那么一旦思念之后呢，就能够用正知力警觉，然后呢，作意返回。让你的正念呢不失不忘，这个是根条固，这样子就能够让住戒能够清净。那么戒能够清净，自然心就能够生定啊，心对于修定就有堪能性。所以第二个呢叫极静啊，极静，这个宗大师也是用极静啊。那么极静者是与奢摩他相应。那么奢摩他呢，在瑜伽师论的修法呢，就是有九心住的修法，所以他说由内摄故，倒过来就是摄入自己的心向内，不要往外去攀缘。那么第二个约无漏道相应来看的话呢，当观一切的相不是真实心外有法，而是见分辨带啊，是事所缘事所现，并非心外之法。这个是由内摄故慧学相应的部分。当单纯只是修定学的话呢，就是要把摄入攀缘的心反闻啊，反闻你自己的这一念啊，这一念心心急急的心，这叫做内摄啊，内摄啊，摄心往内，摄心住内。那么由内啊，由内由内住，然后呢等住，等住就是相续住，然后安住静住。调顺住、极静住、最极极静住，对不对？专注一区到等持，你们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只要记内住。内住就是像楞严经的反闻文字性，自性者就是当下这一念心是也。所以呢，修法无他，烁烁的要观照现前一念心，这个大概是修奢摩他不二之法啊，不二之法。当然呢，不能只是停在这种心心急急的状态，还是要思维修，这是观念的。所以第三个呢叫做祸除，因为呢一心不二用，所以当你的定心能够生出智慧的拣择的时候呢，你的烦恼跟他的性相相违，就不会聚心而起。所以呢，为什么说你的性、你的念只要与慧相应，烦恼自然就会断？为什么一心不二用故？那么烁烁的呢，你的性跟念这是两个心所啊，信跟念两个心所，信就是你的心一定要能够信解三宝，对不对？啊，对明句文能够受持不忘，对皈依经能够通身靠倒，这个是信。念当然莫失正念，对于明、对于义，你都要能够通达。这个呢叫做与慧相应，而在性相相违的烦恼相，自然就在慧拣择力的情况底下呢，就不生了吗？久久不生，你就薄尘呢、啊。薄尘者就是心就不会染着于五欲六尘。那慢慢慢慢呢，你扶住烦恼现行之后呢，就用无漏慧可以断种子，清净习气。所以一个具格的善知识，你必须要经常把你的身心住在哪里？三无漏学上面。我想这是基本的条件啊，基本的条件。 那么在广东当中，他除了这三个之外呢，他还抉择了另外两个，啊，另外两个，哪两个呢？是第七个绝征，因为你只是住戒定慧，一般道心的出道心强的出发意菩萨，基本上他也会住戒定慧，可是他不见得有一点点正量，所以呢，如果要做具格的善知识，恐怕还要至少还要有第七个。了真实义，当然了到什么程度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你就随分随力，你自己有多少的正量，你就教导多少的真实义。当然呢，你如果能够真正证无生法忍，那是真的最具格的上师了啊。那么问题就是说，你知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虽然你不是全分的了达真实义，但是你也可以分享你今天的读书心得。所以呢，觉真。算是另外一个，来，各位再选一个的话，选哪一个呢？一个具格的善知识，第九个悲身，你的悲心要能够切，悲要生，怨要切，这是做一个具格的上师，宗大师在广东当中选出来的五个，就是要有戒定慧三无漏学，也要能够了真实义，你的悲身怨要切。这样子算是一个具格的善知识。我初初读的时候呢，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悲身它的注解叫做觉希忘故。觉希忘的意思就是说，世俗地的解释，不去希求利养名闻。你去把你的体会分享给其他人，本分事，对不对？本分事，你要觉诸希望，没有任何希求，一定要用三轮体空。空众生心的相来行这样子的教法的功德，所以这是圣义谛修三轮体空的般若相啊，般若的无相三昧呢，行各种的悲心说法的功德因缘，这是觉希望的解释。那么这个宗大师呢，就引的经传论叫做善达实性跟悲悯者啊，悲悯者啊，他的偈颂叫做悲体啊。悲体，你要有大悲心的这个法体啊，安住在大悲心当中。我们前文在讲到佛的个性的时候呢，佛慈悲喜舍常住哪一个？常住悲啊，常住悲，这是这个佛的住处啊，佛的住处。好，我先挑出这五个，这五个可以说是善知识的基本条件啊，基本条件。其他的呢，都是增上法了啊，增上法了。好，回来看看第四个，第四个其实是戒定慧的增上，所以他说第四个得增啊，那么宗大师叫做得增上，意思是一样，你不能够以少为足，戒定慧其实是无止境的完成，你不能够以一定的程度来自居，所以他说戒定慧这三无漏学都要怎么样，具不缺减，不能缺也不能减，要说说的不以少为足，生生增上。对不对？跟你所要教导的众生呢，要同学啊，要同学说说的呢，陪伴大家一起不断的学习增上。那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得成于忍，你一定要精进增上，所以呢，要摄受在精进般若蜜的善根底下。所以第五个就是精进，这边呢，汉传叫做有勇啊，勇呢是精进般若蜜的五个性相之一，叫做勇悍。悍什么呢？那个捍卫的捍，捍卫战士的捍啊，竖心旁，右边是干旱的旱啊，勇悍。勇悍者就是捍卫什么？捍卫烦恼啊！你要能够去抵抗啊，抵挡那些撒旦的诱惑，对不对？那些烦恼的触恼啊。所以他说啊，利益他时不疲倦故啊，不疲倦故。那么怎么样才真正能够做到圣义地的不疲倦呢？当然，自己一方面要有定的法喜，对不对？慧的拣择，重要的是什么？悲要心，悲心要切啊，悲心要能够切。其中悲心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空正见，你要真的能够做到空众生心啊，空众生相，这样子的德性呢，才能够做到利益他时不疲倦故。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就是阿含赋。在注解上说，很简单讲，得多闻故。 阿含经对多闻圣弟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什么叫做多闻？多闻在阿含经当中基本上有两类的解释。第一个，学习四圣谛相应法叫做多闻。如果你所学习的非四圣谛相应，那就是外道论啊，那就是非多闻啊，那就是四字变通呢，乃至于是外道种性哦。那么第二个呢，你所学的东西呢，都能够应可三法应。啊，或者是大乘的一时相应，这样子才叫做多闻，啊，多闻，你这样子的言教呢，才能够真正对众生是有利益的，否则你的言教呢，是会坏了众生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如果你所教的教法是不合四圣谛三法印，那当然就不能够叫做多闻，你的法也不是有利益事的。第七个刚刚讲过，就是了真实义哦，那么第八跟觉真是一块的。你所了的是真实义，那你当然呢就不能够颠倒称说，啊，一定要称理称量，如理说，如量说。如理呢是要能够弃理，如量呢是要弃机。弃机，施设相称的善巧方便为众生解说，这个呢叫做不颠倒。说不颠倒呢有弃理弃机两方面。这样的人呢才能够善说言辞，也不离正法为众生解说啊。那么宗大师呢叫做具巧说者啊，具巧说者。好，第九个刚才讲过哈，觉希望就是没有希求利养名闻啊。第二个圣义地的解释呢就是空众生相，要以空正见呢行诸功德。好，第十个最后一个，那个宗大师说叫做远离厌患啊，远离厌患。他说这汉传呢叫做离退简，注解上说是于一切时恭敬说啊，于一切时恭敬说。这当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哈。第一个，我们呢是念众生恩啊，念众生恩啊，无始啊，这无始时来众生对我们有恩，成就我们的佛道因缘。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以报恩行来讲法啊。第二个，你在这个讲法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不希求任何的五欲六尘，所以虽然你入于生死当中，可是不受生死的系缚，这个也是离退简啊，离退简。如果你说法行菩萨道而受了烦恼，你反而退转了，那这个是不恭敬法啊，不恭敬法啊。这个是有两边的解释，这个于一切时恭敬说啊，做报恩行感恩说。所以两边呢都刚好用记诵啊，次序都没有颠倒的把它都写下来，把它都写下来。好，那这个是这边所说的。那在经庄严论呢，就是汉传的大正藏版本当中呢，他又把这十个略设成两大科啊，略设成两大科啊，跟着我自己标记一下哈。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还有第六个、第七个，总共有六法啊。这六法呢，你把它夸起来哈，旁边就写这叫做自所应得啊，自所应获得之德，就是一个善知识，他自己得利益的啊，自己能够得到利益的，是透过这四种功德相。第一个，身心能够摄入在戒，与定相应，与慧相应，这三无漏学，对不对？还不能够以少为足，令三无漏学的德性呢能够增上，加上呢要通达实义，不颠倒说法。哎，不是，这个阿含父老多闻啊，多闻跟了达实义，就是能够受持法，受持义，义要能够跟真实义相应。所以这六法呢是善知识的自利啊，自己应得的利益啊，应得的德相。那么另外的四个呢，就是摄他德，就是对你所教导的众生啊弟子呢有利益的四件事。哪四件事呢？这边就说了，叫做有勇，对不对？就是聚精啊，聚精勤者啊，这是一个，加上什么善说法、悲身，还有离退简，四个。这四个呢 无著菩萨说是叫做色他德，前面的六个呢是自所因获得之德，啊，他是这样写的哈。不过意思就是说，前六个呢是自利，后四者呢是色他，啊，色他，啊，这些略色倒也有论主他本身的用意啊，用意。好，以上呢大概就是《金钻游论》当中对于所依止的善知识应当具备的德相这十法的说明。好，接着呢，一样用《金钻游论》啊，《金钻游大乘庄严经论》啊，那么能依学者之相啊，能依学者之相，也就是我们要依止前面那十种具德上师，那你自己当学生的呢，这个学者就是学生呢，应当具备有什么样子的相。我上面所写的呢，你在每一个字的后面呢，都可以加上清净，比如说悟啊，就加上悟清净，缘起呢，就加上缘起清净，这是本文是这样子写的哦。那我把里面的记诵跟注解大概用科句把它摘录下来在白板上，我随着文念大概随文念讲过解释一下，就是你用什么东西来亲近上师呢？大概用三类，第一个是财，财呢当然包括有内财外财，非常重要的是你如法修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这边当然是包括各种的财宝啊，还有你的个人的这个亲力亲为啊，非常重要的呢当然是你的如法修行啊，大概这三类的财。那么你要做财供养呢，来亲近上师呢，那么这些财供养呢必须要恭敬供养，你如果没有恭敬供养的心呢，这样的财供养是没有功德的啊。当然呢我们说亲近善事跟供养身宝，我们大半来讲有四事供养，对不对？饮食、衣服、卧具加上医药、自身用具等这些东西，其实佛界也大概就是这些东西，能够让这个出家的法师能够安心办道，用恭敬心供养这些自身用具等。好，这是财清净，是物清净的第一类。第二个呢是身，身就是你的内财，就是亲力亲为。什么叫亲力亲为呢？叫做随顺己事，就是你当近士男或近士女，当然看你亲近的善知识是谁齁，你就跟在身边帮他办事啊，做他力气能够让他把时间空出来安心办道，你自己能够做一些这个服侍性的劳务工作，这是身供养，身清净。第三个呢是心的清净，心的清净无他，就是你这一念心呢一定要随时跟你的财供养跟身己事要能够身心相应，你这一念心呢一定要跟你的身形要能够相应，不要啊说一套想一套做一套，这个身心呢这三业呢不如啊，不能够服顺，如果不能服顺的话呢，对一个护法来讲呢，他达不到在这个供养跟亲近的过程当中修养身心这样子的功德。记住，所有这些东西的供养事，其实都跟自己内心的智慧修养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在这边就用第一科讲到弟子相，如果谈到要用什么物来亲近善友呢，用三个物，财跟身还有心。那么法则就是财供养呢要恭敬，身供养呢要随顺，心供养呢要相应啊，要相应。所以在藏传的家行道当中就有修上师相应法，也就是说上师相应法当然有它的仪轨哈，我也没有去修那个东西，不过我认为上师相应是非常重要的。我对上师相应法的解释是这样子的，第一个，你随时随地一定要意念上师常在左右，用他的威德力摄入你的心，不要逾越他的教导，这是上师相应最起码应当要有用心。第二个，你应当要求自己今生能不能够办到像上师一样这样子的具德，他不管从戒定慧上的修养啊，他智慧上的这个用功，他对于法的抉择等这些东西， 东西东西，这当然有他个人传承以及宗派的这个分别，但是呢，我们今天入法，跟着宗派学习，跟着传承学习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如果你一开始初期就广学多闻，可能呢，你失去了那个轨理，失去了那个系统，失去了那个脉络，你可能会大相逆泥，漂浮在一堆的文字教法里面，不能处理，啊，得不到那个思绪。所以怎么样能够依着善知识所安排的道次第，以及他所抉择的法门，你能够一门专修到得出果出地或者无生法忍为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对于这个心相应这个部分。所以呢，财要恭敬，身呢要随顺，心呢要相应，我是这样子记的啊。好，第二科呢，它讲成亲近的因缘。你要亲近善友呢，要以下面三类因缘来把握。第一个，你有这样子的意乐，比如你起了一念动机，对不对？所以你要亲近善友，你要供养善知识，一定要有意乐心，欢喜感官，不要勉强啊，绝对不能勉强。你有成圣道的愿，你一旦想到我要成就圣道，而你今天欠学，就要常常亲近善事啦，所以你就这样子的愿会发起来。而你听闻善知的法音，你就会有意乐相应，对不对？你就会意乐相应，这叫做愿乐心啊。把握你的愿乐心，能够亲近缘，亲近啊善事的因缘。第二个，以时，以时就是知时，到恰当的时候。所以刚才这个有学长来传话呢，说这个境界法师邀我过年前两周啊，去净律寺还跟他能够畅谈一下啊。如果他得空，这就是以时是吧？啊，如果你刚好找到他忙的时候，你去对不对？你就打闲岔了啊。所以呢，以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把握这个缘起，把握这个缘起。第三个呢，要下心，就是除你的慢啊，除你的慢。所以很多人去参访善知识，都是要善知识给他应可啊。我觉得这个都不是亲近善知识的一种态度啊，一种态度。所以呢，他把它归纳为下心，就是除你的慢啊。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慢心过高，你要找人来啧啧你今天的慢心啊，这也是个缘起。所以要把握这三个时机啊，把握这三个时机来亲近善事。那么你亲近善事为了什么东西呢？为了两件事。所以那个回向通常跟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发愿啊，以愿来导行是会有关系。就是说你今天亲近善事的目的是什么呢？大概无非是两样东西。第一个，你亲近善事都一定会有供养，而供养的时候呢，就会对治你今天的贪着啊，贪着你个人的这个利德这些事情。所以呢，为了离于贪着，当然不只是利养了，还包括什么呢？贪着五欲六尘，对不对？贪着世间的逸乐啊，因为你在这个世间法当中呢，放逸懈怠了多时，找个时间去亲近善事，能够让你有个离开世间杂染因缘的一个机会啊，让你能够不系缚在这些杂染的因缘上啊。借他的因缘，你能够得出离一下下啊，虽然不是永出离，可是这也是离贪心训练自己修养的方法。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求随顺修行。去里面呢，哎，你就会有机会怎么样？你入生前栏，处处都是修法的因缘，对不对？你的心就会随顺向道啊，听个音声，你会跟着佛号就会开始念。你在自己平常的时候散心，恐怕你今天要提起佛号的机会不多嘛。啊，平常如果你纵使再用功，每天顶多两堂功课了不起了。啊，你要二六十钟都有这样子的诸上善人为你说法，有情无情通缘，这个能够法音宣流，这样子的一个如净土般的修习环境，你想不去亲近善知识，到寺院里面走走，恐怕也没有随顺修行的机会。所以回向清净要有这样的心。那么再来呢，亲近的那一个本因的因地的那个心是什么呢？第一个，随顺如所教。 当你有如所教，最重要是见第一谛啦，啊，见第一谛啦，成就圣道啦。为什么你会有亲近善知的心？这个因，那个种子，因就是种子。那个亲近善知的想法，那个种子，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你要成全你的圣道的求法心。一旦求法，书本打开，没有一句你看得懂的，自然你就会起了什么亲近善有的心。所以第一个，随顺如所教，啊，随顺如所教。于是你会访查，我想学天台，哪个天台的大师是当今可以去善教法的了？我要学习华严，谁是？我要学习唯识，谁能够教？这是一个。第二个，以此令彼喜。哎，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其实任何一个善知识最高兴是什么事？有弟子传承，啊，弟子学法之后呢，有成就，而弟子成就以后呢，还不会忘记老师，等等这些因缘，都会令真正的善知识会心中见喜，啊，见喜。当然呢，我们都自己见第一谛，当然老师绝对会希望青出一蓝而胜一蓝，每个人都会功成名就，在这个功者是圣道的功德。好，这是属于因清净的两个根本，啊，根本的观念，根本的清因。好，再来呢，就是智清净。那么你清净的智慧是要，当然我们以得智慧为不够，对不对？那么清净要得什么智慧呢？就是善解于三乘，令智乘成就。我们说过，学法一定是一门深入，这就是后文所后面的那五个字，令智乘成就。你不管学习南传、藏传或者是汉传，你不管学习哪一个宗派，你跟着老师当然是在这个宗派当中能够教导你的人，而你去参访他、亲近他，就是要能够硕硕的在这一个教法的传承上能够增上，而确实有成就。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能够随喜赞叹啊，乃至于广论说呢，这个全缘这个道体，把所有三乘教法呢，乃至于他这边所写的三思道呢，都要能够善解，都要能够善解。所以呢，智清净这个因缘上呢，在金庄严论他就写了善解于三乘，令智乘成就。也就是说，一门深入得成就之外，还要能够随喜修学什么一切的教法，等于是这个意思。这是智清净。那么清净善友也是为了要耕耘两个田啊，两个田，一个当然是最圣田，就是佛土。一个呢是悲田，就是众生。那么这边呢就讲了成生跟净土两个。成生净土是一种缩写啊，那么就般若经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成熟众生、净佛国土两个菩萨的本愿。那么为什么菩萨的本愿第一个要成熟众生？成熟众生当然是要当他们的陪伴、同学、导师之类，对不对？令众生的善根能够跟你一样渐次成熟而回向佛道。那这也是因为要感念众生恩而去做了一个报恩行，所以呢能够让众生当然是当然佛。如果你这一生能够随顺陪伴他们同学，来生他们也会提携于你，对不对？谁知道谁能够先成就啊？这次我跟你们预约好的哈，万一你们看到我沦落了，麻烦伸手过来摸我的顶一下啊！这是成就成熟众生啊，为了要能够供养众生田，此其一也。净佛国土，净佛国土当中十方三界一切的国土都应该做庄严众。你自己呢，要安住往生在哪一个佛土，当然也是你个人的本愿成就啊。这个是佛土的啊，佛土的最圣田。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应当要啊，应当要发心亲近善友的目的。好，最后一个依止清净，说你今天的心到底依止什么？你清净善事到底所求为何？当然是为法不为财了，啊，不为了世间的利禄哦，当然是为了圣教，但是为了圣教，所以这个倒是文上就讲得很简单，为法不为财。好，这个是《金庄严论大增藏》版本，他把它划分成这几科。就是说清净善友，一个做弟子的人要从这几个角度去发心啊，是或者是发心或作意。那么我也取了广论啊，没有写在白板上，你们自己旁边啊注解在同样这一段，能依学者之相。 他写的无法，他写的无法啊，我把寄送念给各位啊。这寄送呢，一二三四一样，四句啊，一个句子。第一个说正住聚会，说就是言说的说啊，正住正法住心啊，正法住心啊，正住说正住聚会。具足的具，智慧的慧，正住是第一个啊，正住的是第一个，聚会是第二个。我先随文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正住？正住的时候就是听闻善知识说法的时候呢，要善住其意，要依意不依语，依了意不依不了意，要依法不依人，要依智不依不依事，要以这四依而住，这叫做善住其意，善住其意。那么依着世俗言说，当然是要了圣意，对不对？而不是要爬树在那个文字上上啊，所以你要真正能够了其圣意才好，这是说正住。那么在宗大师的解释当中呢，他也还顺说了一件事情，我把它记录下来，这件事情倒很重要啊。你不管跟哪一宗哪一派学，切记要不堕党类，党就是党派啊，变成这个一派宗徒而就自赞而毁他。这个是不许的，啊，这是不许的。你能够正住一宗之见，但是不能够自赞而毁他。你应当要知道，每一个宗见都有它的殊胜，都有它的殊胜。你自己的根气相应，所以你善学这一宗，啊，善学这一派的教法，但是你心不能够堕于各党各派，对不对？要超脱党派的选择之外，好，这是第一个正住。第二个聚会。什么叫聚会？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有点难，就是听闻善知识说法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弃舍恶说，受取善说。那你要做到这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一听，你立刻就要能够知道这是恶说法还是善说法。那么当然你要从简而论，就是用三法印来看吗？或一实相印来看吗？啊，这就是恶说跟善说。那么对于上师的恶说法，你要弃舍。即使宗大师讲说不观其过失啊，因为我自己就知道了，我自己虽然在堂上练讲，当然我也知道我一定有一些口过，可是口过各位如果一下听得出来，乃至于多半的人都不能够全部记住，所以通常也都会忘掉，所以呢这也好，弃舍恶说嘛。可是对于善知识的善说法的部分呢，就应该要信受奉行了，所以要受取善说。所以呢他有三件事，第一个要能够辨别善说恶说，要能够不观恶说的过失，要能够善观受持善说的功德，要记住上师善说法的功德，而不观上师恶说的口过。这到底是不是盲目呢？其实不是，这是为自己修法能够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益处啊，做一处。所以通常呢，有状元学生，某一点有状元老师，所以呢通常看到很多学生搞不好会比老师成就的更好，所以这个会是个人的法身慧命，你不要耽误自己。如果你一直不断的看到老师的过失，你自己呢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好处就算了，对不对？一直就会慢慢看到啊，教界这一些狗屁叨叨的事情，心就软弱了，然后就退转了。老实讲呢，你还不说你傍三宝下三恶道的因缘，无间地狱的因缘啊，光说这些口过呢，就够你啊几辈子吃不完兜着走，对不对？所以要做一个聚会弟子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是第二个。好，这是第一个句子，说正住聚会。第二个句子是第三颗啊。希求为文器，你要自己经常向三宝祈求，拜佛念佛回向发愿干什么呢？求自己呢赶快呢障碍消除，赶快变成一个法器啊！祈请三宝加持，能够希求自己快快变成文法的法器啊，于圣身法呢能够当下台悟，不就很好吗？这些东西都要能够求请祈请加持力。所以第三个就是希求为文器，你要挑选老师，老师也要挑选学生呢， 对不对？你在老师眼中到底是不是一个文法之器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要件。那么周大师说，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正住、聚会跟希求。啊，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其他两个是个人的修养的问题。不过当然，他也把它写下来哈。第三句，不辩说者得。啊，不辩说者得。说者得就是你善知识跟你善知识的功德，你不必去夸大，但是你也不能去减损称说，这叫不辩啊，不辩说者得啊，你不能去曲解，对不对？你也不必去夸大啊，那个善知识讲说善法的一切功德事啊，你过度的把你的老师神化了，这对继续传承下来不见得有他的，不见得是他的意思啊，也不见得有利益。所以这个是第三句啊，第四个不辩说者得。下面一个更是重要的，亦不转听者啊，亦不转听者。我们今天把老师的东西转说给别人听，要不引他来信己，要引他来信师，乃至于信根本上师，硕硕的归上去，把功德要归到谁？归到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因为他是辗转传来的，亦不转听者，是这个意思。要引领听者、听法者去转心向法，依法为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学法能够成就道果，所以呢，就近要回向大菩提地，所以要引所有听法者，要对法跟法师都要起大敬重。所以呢，在藏传他们讲法的时候呢，都会讲传承啊，都会讲传承，就是要让他们产生资良田的皈依境，就是要对今天我能够讲所有这些功德都回向啊，所有这些上师乃至于这个根本上师释迦牟尼佛，就是亦不转听者，绝对不能够引听者信己，把功德都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不正确的态度啊。这是五个啊。那么他的偈颂我再念一遍啊，他偈颂是说正住聚会，希求为文器，不辩说者得，亦不转听者。那这段文如果你们想读详细的，就请自己读广论啊，广论。好，这是第二科有关于弟子相应该会有的修养。好，第三科讲亲近善友的一些差别因缘。那白板上没有写哈，你们不妨有兴趣自己可以笔记一下。在差别这一科当中呢，他讲了有六类差别啊，有六类差别。第一类差别呢叫做因果差别，因果差别，因果差别里面呢又分作两科啊，两科。第一科呢是过去因现在果，意思是什么呢？你现在为什么会跟这个善知识有缘？那显然过去有因嘛，啊，做这样的观想。那么第二颗呢，是现在因，未来果。纵使过去生没有这样子的因缘，可是这一生能够做师徒一场，你要祈愿生生能够止遇这个善知识，啊，要劝请他能够常住世、常转法轮，对不对？如果他往生净土了，要请他做记着他的本愿。要能够回愿说婆教导众生，这就是祈请上师的意思哈。所以这边就是以现在为因，未来为果，用这样的心，用因果差别呢来观想啊，来祈请，这是第一个差别。好，第二个差别，所以这边其实我看起来大概有三四，对不对？是不是有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我要这样的讲？你往下看就知道了。